这个礼拜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发觉香港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到底1997年应不应该办世界博览会。立法局进行辩论，有很多的报纸都来到写这个的题目，或者在座每一位你都有自己的睇法。但我想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要办世界博览会呢？是为了等香港出名一点，为了是鼓励人心，等大家对以后九七之后觉得是比较繁荣一点，或者到底办九七世界博览会是不是会为香港赚很多钱，带来很多利益呢？我想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教会要重建礼拜堂呢？为了是什么呢？是为了我们间礼拜堂靓一点，是为了等我们大家舒服一点，为什么要重建圣殿？我想当我们一起来到查考以斯拉记的时候，大家就会发觉在重建圣殿这件事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意思。原来重建圣殿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让神得着荣耀。今天我们教会重建圣殿，都应该同样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神得着荣耀。如果我听见有弟兄姊妹在人面前说我们教会很漂亮的，我们教会起了17层，我们教会用了4000多万来起我们的新礼拜堂，我会觉得很难过，我会觉得很伤心，因为起新礼拜堂不是要夸耀我们自己，不是要话给人听，你看我们教会几靓，你看我们教会几高，你看我们教会用了多少钱来起这座新礼拜堂。重建圣殿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让神自己得着荣耀。今天很想跟大家来到查考是以斯拉记第6章，在一章圣经里面，他们是很欢喜的举行献圣殿的典礼。这个献圣殿的典礼是非常之的隆重的，但是就算这个献圣殿的典礼多隆重，都比不上在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那种的辉煌。请大家一起打开以斯拉记第6章，我们由第16节开始来到去看。以斯拉记第6章由第16节开始来看。他说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他们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是怎样呢？他们就献了公牛100只，公绵羊呢200只，绵羊羔400只，加埋一共是700只，有700只动物被宰杀，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来到好恭恭敬敬的奉献给神。但大家知不知道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杀的动物是上10000只以上的，一比较起上来，今次只不过是奉献700只动物，是规模少了很多。但是他们是很欢欢喜喜的行这个奉献神殿的典礼，因为原来当他们一起来到奉献的时候，背后是有好几个非常之重要的含义。我们教会都很快 会举行奉献我们新礼拜堂的典礼。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起新礼拜堂。我们将这座新礼拜堂奉献给神有些什么的意思。如果我们只是将一座建筑物奉献给神，我想是没什么意思的。在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王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所信的神是至高的神，至伟大的神，难道在地上面一间屋仔可以给神住吗？神都真的住在那里，只不过那个的建筑物是透过一个的象征来到表达我们将自己奉献给神。所以奉献一座的建筑物给神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透过一个奉献典礼将我们自己奉献给神。重新建造圣殿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献圣殿是象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重新立志，与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样奉献圣殿才有意思。奉献圣殿是代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将自己重新的奉献。因此我很期望当我们教会搬回去新礼拜堂的时候，你作为你属灵生命上面一个新的开始，你愿不愿意将自己重新的奉献给神？不是单单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建筑物啊，我们有多很多的地方啊，我们间礼拜堂都几靓，那些没意思。如果奉献圣殿你没有奉献自己，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没错，有一个新礼拜堂，但那你又怎样？你又是依然顾我，以往你不是很爱神，以往你冷冷淡淡，现在奉献了圣殿你一样冷冷淡淡，你一样马马虎虎，那有什么意思呢？以往你不是很落力传福音，你以往都不愿意侍奉神的，那奉献了个新礼拜堂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毫无帮助，因为你不肯将自己奉献给神。如果我们是欢欢喜喜举行一个奉献典礼，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对神说，神啊，我以往不够爱你，我以往马马虎虎，我以往不认真，我以往没有好好侍奉你，但是现在天父啊，因为你赐给我们一座新的圣殿，我愿意起到将自己重新奉献给你。这样的奉献礼才是有意思，这样的奉献礼是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我们侍奉神的心，我们爱神的心奉献给神的面前。神从来都不是悦纳我们劏很多牛羊，我们将很多的金钱奉献给他。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旧约有好几位先知，他怎样斥责那帮以色列人，他说就算你劏一万只牛，千千万万的油河，哇，当他们杀那些牛羊的时候，那些膏油流下来，我想整条河这样。大家都知道每杀一只牛的时候，不单止流很多血出来，都有那些膏油会跟埋一起流出来。所以我们都不可能想象当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前两个礼拜我想我们都读过在列王记上那里记载，由于呢圣殿里面那些铜盘啊，那些献祭的设备都不足够，所罗门王要特别将圣殿前面空地中间那个空地分别为圣，因为劏成几万只牛羊真的不可能形容那种流出来的脂油啊，那些膏油会是怎样。但先知责备他说， 千千万万的游学怎能够满足神的心？神所需要的不是千万的游学，神所需要的是我们一个遵行祂话语的心。建圣殿是表明我们重新奉献我们自己，所以我很想作为一个的呼吁，在我们新礼拜堂就来要奉献的时候，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愿不愿意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起到他们就行这个奉献典礼，我们看看有什么事发生。请大家再看第十六节，以路将举行奉献典礼的人分做三类。他说有以色列的祭司起度，他说有以色列的利未人，有一班服侍神的人，第三类是疲如被掳归回的人。这三批的人，这三类的人，他们都一起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今天教会我们都可以分做三批的人。第一批是教会里面全时间侍奉的牧师传道人，我想可以相当于旧约圣经里面的祭司，他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还有除了牧师传道人，教会有些什么人呢？教会应该有一班侍奉的人，利未人就是一班侍奉的人。今天教会都需要很多侍奉的人，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现在开始是派一些选票，大家很快在11月头就要投票选出我们教会明年度的职员。这一班的职员，这一班各部的部长、各委员会的委员，跟着我们又要选出一班主学的教师，我们要选举助道团里面的职员，我们要选举好多的人，需要有好多的人一起来到去参与，他们是甘心乐意，好像旧约圣经里面的利未人一样，他们一起来到去侍奉神。但是侍奉神的人都是得很少，我想我们教会侍奉包括主学老师、团契的导师、教会的义工人员加上，我想都是200多人左右的，不是很多人，占我们会众里面的不是很多人。没错，教会里面有牧师传道，有全时间的教会职员，教会里面有一班的义工人员，有一班服侍愿意侍奉神的人，但教会里面更加重要就是一班的会众。所以在这里圣经讲第三批的人，就是其余被掳归回的人。今天教会很需要的是总动员，你说教会的事情等牧师做咯，教会的事情有其他人做，不关我事，我没有份。其实教会的工作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份，所以不单止祭司要侍奉，利未人要侍奉，其余被掳归回的人，所有翻回来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他们一起翻来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一起要侍奉神，重新奉献，是三批的人同时在神面前立志重新的奉献。我很愿意再一次将自己奉献给神，我又很盼望在座很多的义工人员，你在教会里面有份服侍的，重新你将自己奉献给神。我又在这里呼吁所有在座每一位，你来做崇拜，你参加我们教会的，你又将自己奉献给神，这样的奉献才是有意思。所以有很多解经家就在这里比较，他说为什么以斯拉今次的奉献差了这么多，所罗门王那时候那个圣殿几辉煌，所罗门王那时候那个圣殿几大，但我想最主要看的不是到底放了多少的偶像，那个庆典怎样隆重，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那班人那个的心智是怎样。以三批的人他们都是欢欢喜喜， 带住喜乐嘅心，带住一个好振奋嘅心，嚟啦！我哋一齐嚟到侍奉神，嚟啦！我哋一齐嚟到将自己奉献。好，我哋继续睇落去第十七节，佢话行奉献神殿嘅礼，就献咗公牛几多只，公绵羊几多只，绵羊羔几多只。然后跟住又话又照以色列支派嘅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为以色列众人作赎罪祭，原来在这个奉献的里面，他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其实看以斯拉记的时候，都有一件事令我们很伤心，因为归回的人里面，其实差不多是得两个支派的人归回。以色列人本来有十二个的支派，但今次归回的人里面，最主要最主要的得两个支派，但他们没有忘记其余那十个的支派。虽然可能他们没什么代表在这里，没什么人在这里，但当他们奉献的时候，特别是认罪的时候，他们是为所有的人来到去认罪。他们是很特别的，很象征式的，劏了十二只公山羊。这十二只公山羊是每一只山羊代表一个的支派。他们觉得以色列人仍然是十二个的支派，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整个的民族，为我们每一个的百姓来到去祷告，愿神施恩的手，愿神赦罪能够是临到所有的人。我们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将自己重新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洁净自己。主啊，我有很多的亏欠，主耶稣啊，我真的很得罪，我以往我是几咁的懒惰，以往我是几咁的散漫，以往我是几咁不够热切的来到去爱你。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我真的很多的罪孽，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赦免我，然后我们可以恭恭敬敬的在神的面前来到再一次将自己献上，让我们认罪，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祂的赦免，然后再一次奉献自己。请大家继续看第十八节，他就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他们的侍奉是按着班次的来到去侍奉。今天教会都很需要是每一个人一起来到去侍奉，按住班次来到去侍奉，人人都有份，轮住来到去侍奉，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到去参与。最近我们都在这里一路思想1988年很快就要过去，我们需要迎接1989年，我们已经入了新房，神又将新的一年给过我们。到底我们有什么的期望呢？我自己有一个的期望，就好盼望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将自己奉献给神的人。来吧，我们一起来到侍奉，教会要总动员，教会的弟兄姊妹需要委身为神工作，所以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到去侍奉。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有这个被主激动的心，我们一起来到去侍奉。他们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呢？我们继续看下面第二十节第十八节最后尾那里说，当他们按住班次来到去侍奉的时候，他们是照摩西律法书上面所写，他们的侍奉是根据圣经，他的生活为人是根据圣经的。 其实在整卷以斯拉记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当他们回来之后，他们觉得第一件事没错，要起圣殿。起圣殿是为了什么？起圣殿是为了荣耀神，起圣殿是恢复敬拜，起圣殿是为了遵行神的话。然后跟着以斯拉就宣读神的话。今天我们查以斯拉记都查到一个的阶段。记得很久很久之前跟大家提过，以斯拉记分做两个的段落，第一章到第六章是第一个阶段，是由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重建圣殿。以斯拉记由第七章开始是进入第二个的阶段，七到十章是第二个阶段，就是讲以斯拉宣读律法，以斯拉教导律法。以斯拉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他将神的话来到同一班的百姓来到去讲解。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到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是来到一个高潮，当他们为这个圣殿来到举行奉献典礼的时候，他们是欢欢喜喜的来到奉献自己，然后有一个的目的是为要遵行神自己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守圣经，可能你做了基督徒很久，但你遵行神的话有几多？神的话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听一下就行，神的话是要遵行。下面我们就看见他们遵行神的话带来很大的兴奋，请大家一起看第十九节。他说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就守逾越节。在这里或者我们将那个背景再跟大家讲一讲。在第十五节就讲这个圣殿几时完成。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就修成了。原来在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的初三，这个圣殿呢就起好了。亚达月是由大历法里面最后的一个月，等于我们现在所谓十二月。十二月呢就是年尾了，过了年之后就是正月了。所以呢在亚达月初三这个圣殿就起好。这个圣殿起了几耐呢？这个圣殿起了四年几就完成。神的手实在是看顾他们。本来他们以为很艰难，在神的圣殿呢一定要用很多的时间。但原来呢起了四年几就起成。我们捡回去前面第四章，请大家看一看第四章的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相信大家仲记得是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古列王下一道的诏令就让以色列人归回，所以他们归回。归回之后第一年七月，他们就已经立圣殿的根基，跟着他们预备材料就预备起，怎不知有人告状，於是呢就停工。聖殿一停工停了十八年那麼久。古列王的時候停工，跟住到大利烏王又停了少少的時間，夾埋中間一共是十八年那麼久。由他們在古列王元年回來耶路撒冷，回到來了都舉行了奠基禮了，但起不到那個的聖殿，一停了十八年那麼久。到了大利烏王第二年在第六章上面那裡就講到他們再一次找回古列王的召令，神的手又恩待他們他們呢可以有錢有各樣的供應，他們就起了，於是開工很快嘛。大利烏王第二年他們開始復工，又到大利烏王第六年，四年幾的聖殿就起好。起好之后就欢欢喜喜行奉献的典礼。 但是由他们被俘虏到现在回来起好圣殿，足足有70年这么久。而70年来，他们未守过逾越节。而70年来，他们未行过什么的典礼。但是现在70年之后，到了正月了，他们马上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守逾越节。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第6章19节。所以这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他们已经停了70年这么久的这个的逾越节，现在是第一次有机会重守逾越节。你可以想象他们那种的心情是怎样。第19节那里说，正月14号，他说被掳归回的人就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就一同自洁，没一人不洁净，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要自洁。如果不圣洁，我们怎配来到亲近神？如果我带着罪污，我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洁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洁净自己。这里就说，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老道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随召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一起吃这羊羔。这里又出现一个挺难解的问题。没错，刚才我讲过有三类的人，祭司、利未人和被掳归回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在21节提多了一类的人。他说从老道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即是那第三类那一班的老百姓，和一切随召所染外邦人污秽又归附了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又不是那班归回的人。只有一个的解释，就是那些原本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有批人在外地回来，原本地方上面都有些人。原本地方上面那些人是什么人呢？多数就是撒玛利亚人，那班已经是跟外族人通婚的，那班被遗弃被他们厌弃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很注重一件事，他们一定要跟同族人结婚。以色列人呢，你一定要娶回个以色列人，如果你是以色列的女子，你一定要嫁给以色列的男子，你怎可以跟外人通婚？如果你跟外人通婚，人家就当你是外邦人处理，因为你一通婚你就沾染了外邦的污秽，你一通婚你就跟随外邦人敬拜偶像，你就会离弃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以色列人很郑重看他们的血统，如果你的血统不纯正，你就很大的问题，你就被排斥。但是我们感谢神，当他们重新奉献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宽广的心。那些本来污秽的，那些沾染了很多污秽的其他的人，可能是外邦人不定，可能是跟外族人通了婚的犹太人不定，他们都可以一起来到去敬拜，他们都可以得洁净，他们都可以被接纳，他们一起敬拜神。我不知道在我们入了新礼拜堂之后，如果有很多外面的人来聚集，如果有很多未认识神的人，他说哎，我都想来一下这间礼拜堂，请问我们会怎样呢？我们会觉得哎呀，真的太多人来了，好讨厌啊，哎，这些人都不懂唱诗的，又不懂读圣经啊，来到礼拜堂搞搞震啊，随便巴闭啊，阻住晒，哎，不要让他们来了。 教会是我们的嘛，我们是很圣洁的，我们个个人都洁净的，我们一切你都敬拜神，这个圣殿是属于我们的，你没份关你什么事啊？你走开之后，你在街，你在街处的嘛，你附近的街坊来的嘛，那你走来做什么呢？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教会是服侍什么的？没错，当时他们有祭司，有利未人，有那班被掳归回的人，但是神将一个的信息放在了你的里面，当他们举行一个奉献典礼的时候，他们接纳那班本来是污秽，本来是不配进入神的圣殿，本来是被拒绝在墙外面的人，他们只要放弃他们的污秽，他们就可以寻求神，他们就跟那班以色列人一起吃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是表示神的拯救，逾越节是他们记回起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神要击杀长子，他们将血吐在门腔和门楣上面，避过了灾难。逾越节是神的拯救，他们70年之后再守逾越节，我想一定感情丰富。以往神怎样拯救他们出埃及，现在神拯救他们脱离被掳的生活回来，几感触，可能他们流住眼泪喊住的来守逾越节。现在卒之，我们遵行回摩西的律法，而家我哋可以有机会嚟到亲近神，几宝贵嘅事。我哋继续睇第22节，佢哋唔单止守逾越节，因为圣经里面规定守完逾越节之后咧，就要守除教节。佢哋欢欢喜喜嘅守除教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佢哋有一种从上而嚟嘅喜乐，又使亚述王嘅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作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原来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守完逾越节之后就要守除酵节7日。除酵节就说他们吃的东西里面要未发过的，因为酵在圣经里面就是象征罪，除教的意思就是除罪的意思。原来当他们重新奉献的时候，他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绝对不可以在罪中生活。请问我们离开了罪恶未？我们有没有将自己全然的归向神？守除酵节7日，不单只是那7日里面他们不吃有酵的东西，因为酵一点小小的面酵就可以叫全团发起上来，小小的罪就叫你与神隔绝。除非我们完全的洁净，除非我们很小心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否则我们怎配来到去服侍神？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是按照照足圣经里面的规定来到过我们每日的生活。所以当这班的以色列人，无论是那班祭司、那班以色列人、那班被掳归回的人，同埋当地那些外邦人，只要他们肯悔改回转归向神，我们都可以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到去服侍他，让我们很快我们要奉献圣殿。我再讲奉献圣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神的荣耀。当奉献圣殿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请我们低头，我们祈祷。我想请每一位你自己安静在神面前祈祷。